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会活在这永恒的生命里面，正如耶稣所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和神之间有一个存到永远的生命的关系，从你重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直到永远。好，神学必须以信学神，信并不是背乎理智，信包含着这个理智层面的认知，包含了情感里面的皈依，还有意志上的完全的交托，这是信心三要素都在里面。所以真正的信不是迷信，真正信不是背乎理性，乃是包含理性而且超乎理性。那这个是在后面我们有机会再谈。最后在这堂我们休息之前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进入和运用怎么样来学习认识神呢？当然有很多方法，但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到父面前来。所以到父面前来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要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说，学习研究神学的 approach， 也许在外表上做学问的方法有不少方法，但无论什么方法，哪一个 approach， 哪一个进入最基本的，一定要包含了道路、真理、生命，或者更正确的说，一定要借着道路、真理、生理这三方面来认识神。那么道路、真理、生命又可以讲很多了。那简单说，我用三棵树来说明。所以系统神学的 approach 是三棵树。第一棵树，我们看创世第二章，那园中有许多的树，那只有两棵树有名字，一棵树叫生命树 the tree of the life， 另外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那这两棵树有名字，我相信是有具有启示性的。这两棵树告诉我们研究神学的进度。第一个，神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研究神学、研读神学，有没有生命？你是越读心里越火热，不只是头发昏了，不是头火热而已啊，心里也火热啊，不是有 heat， 还有 light。那么你会不会越读越觉得这是神学是生命的工作？如果进一个神学读到后来发现越读越没有生命了，那是神学有问题了。要不然就是你有问题了。所以神就是我们生命，我们是要为他而活，这是最基本的定义。所以亚当夏娃每天或早晨或黄昏在伊甸园里散步的时候，他看到园中这一棵生命树，他立刻记住想起来了，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赏赐者，他是我们生命来源，我们要为他而活。所以研究神学要是一个活的神学。第二棵树，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是我们去明白真理的标准，我们吸收一切的知识认识都要一定会有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不是？我们邓小平先生说，不管是黑猫白猫，回答老鼠的就是好猫。因这个缘故，有人说他其实是想说黄猫的，不是说白猫的，因为中国人是黄种人啊，是根据内线消息，不过这是传说了啊。总而言之，不管是黑猫黄猫白猫啊，回答老鼠就是好猫，黄猫最后抓老鼠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所以连邓小平也需要有个东西来检验什么是真理。当然他的标准还要再讲，什么叫实践，实践的什么还需要再讨论啊。不管你是谁，当你吸收真理的时候，你一定有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够排除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恶的。你要接受那美善的、真实的、光明的。那一般人用什么来做检验真理标准呢？理性、经验、传统等等。那这些标准都不能来检验真理， 或者说不能作为真理的真正的真理的终极检验标准，不能做 ultimate standard。 Why？ 为什么呢？因为真理的本身只有真理可以检验，你不能用光不能用黑暗的不同程度的暗的程度来检查光明，在光中我们才能见光。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神本身就是真理，耶稣说他就是真理，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那么如果有这些慕道友很坦诚，包括我们在我们信主以前也很这样子，我要来好好检查看看耶稣讲的对不对，耶稣讲的有道理我就信他，没道理我就不信。那这样子是一个不错的诚实的怀疑者，值得赞许的。但是如果碰到这样的人，我就会点醒他说，固然你的心态这个寻道的心是好的，但是呢你忘了一件事，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有本领来检查耶稣说的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是上帝耶，上帝说的话你来检查，但你可以来学习接受不接受，但是你没有办法来检查的，你没办法批判的，因为你没有这个本领，除非你把你自己提到跟上帝一样的层次了，对吧？啊，我要来读读上帝讲的对不对，我再决定要不要信他。那你是谁呢？你忘了你是谁了？就如果孩子跟他爸爸，爸爸你说的话我先想看看，有道理我在听，没有道理我不听。那这个孩子你把自己拉到跟成年人位置一样，他才能讲这句话。不错，人大人做父亲的会犯错，那上帝是真理本身，所以因为他是真理本身，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其他低于真理的东西来检查他，包括理性经验传统，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但是不能来检查。所以因这个缘故，我们记住神说的话就是真理。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神本身就是真理。这个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发挥了哈，就是无论是中国哲学或是西方哲学，到今天有个死结死胡同，就是说对于神上帝万事万物的这个第一因跟这个真理本身的关系，就是希腊的哲学承认需要有一个造物者，是万事万物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 但是呢他们并不一定相信这位神或者这些神明们从来不会犯错，所以希腊神话里面犯错就被怎么样打下凡来了。中国也有这样子吧，是不是仙女下凡啊什么被贬到地上来等等，一样道理，就是认为神明是神是有能力的创造的，但是它不一定就是真理本身。所以在西方神话跟中国的传统里面的确有一些讲到这个神固然是神啦，可还是要用真理来看看他做对不对，老天爷到底有没有眼睛啊啊，这些就那个背后思想在这里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把上帝跟真理分家的话，那个真理也不是真理，上帝也不是圣经所说上帝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真理，如果真理离开上帝他就不是真理了。如果上帝还需要被另外一个比他更高层次真理来检查，或同样层次来检查他的话，他就不是至高的真神了。所以这个听来很简单，可是这却是多年神学习神的话语的一点点小小心得，野人献曝给你，就是上帝就是真理，这个可以道破解破千古以来这些哲学的死结，因为神就是真理，因此他说的话就是良善，背叛他的话就是虚假。然后夏娃听到神的话，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果，表明他们因为单单神说了就应顺服，这就是真理。但是我还要再判断批判一下，听听魔鬼的话，再我再想一想，你已经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犯罪了，那吃那个果子不过是做了抉择之后的行动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所以研读圣经我们会有问题，会讨论，有些是难解的，必然的。主啊，我不明白，求你开启，求你教导我，我越来越明白越多。但如果是这个不合理不能接受，你就已经没办法研究神学了。那么亚当夏娃在这两棵树上都跌倒，不以神为他们唯一的生命，不为神而活了，不以神为他们为他们最高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不靠神而活了，这是堕落的真相。今天人类互相残杀，自我中心私心都是从这里来的。我们要研究神学认识神，只有重新回到 神的话里面，以神为我们的生命，以神为我们的真理。但是怎么回来呢？必须要道路，第三棵树 The tree of the cross， 十字架树，使我们回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为上帝愿意与世人和好，他在基督里与你我和好。在十字架这棵树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成为救赎，把我们跟神之间原本那最美好但是后来被破坏被犯罪污染的，现在重新恢复一个新的关系。所以研究神学要以十字架为中心。马丁路德说，十字架是一切判断判事判断万物的准绳。圣经是一本救赎启示的书，他所写的给的读者，从第一代是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直到今天都是已经在堕落世界里面要蒙拯救的，或者已经蒙拯救神的，你所读的话语，圣经是本救赎的信息。因着缘故，一切要透过十字架来看，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为什么使徒保罗说，在你们中间听的主义，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原因。所以研究神学，你只有靠着十字架的救赎中心，才能回到神面前，才能回到真理，回到生命里。这是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读一段圣经，发现跟基督耶稣和十字架一定会有直接或间接某一面某一点的关系。如果读了这个圣经完全没有帮助我跟主耶稣基督关系的话，那不是圣经有问题，是你读错了，你有问题了，你要改变你的读经的方法。圣经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得很清楚，你们查考这经，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做见证，就这经。你们如果不信摩西的话，怎能信我呢？换句话，整本圣经是合一的，以耶稣为中心，以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为中心。所以这是研究神学的进路，三棵树，只有这样子才有道路、真理、生命。好，我们休息五分钟之后，你宝贵生命的话语实在将我们救活了，就带领我们下面这一堂的时间，再在你话语光中来思想来学习。求你向我们说话，开启我们的心眼，求主圣灵自己动工，好叫我们满心欢喜快乐遵行主的话语。荣耀主名，奉靠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好，以上我是讲的花的时间比较多，把这个导论花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我想希望能打一个比较好的根基。接下来的几讲我们会比较速度快一点啊，做一个简单扼要的复习，细节的话就请大家看书上一些参考资料。在我刚刚解释这个记录和运用的时候，我说到三棵树，就神的话，神的话成为帮助我们来运用这三棵树的真理、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刚刚有一个弟兄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如何去查考圣经呢？大家对圣经好像有那么到底总要有一个检验的标准，什么是检验的标准呢？那以上我所讲的很清楚，就是说神本身就是真理，那真理的检验标准就必须是真理，凡是神所说的就是真理，基督耶稣就是真理，他的话当然就是真理了。所以这样说来，至少我们承认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这是具体的事实，神的话就是真理。那如果我们连真理在哪里还不知道，或者认为神的话只是真理一部分的话，或者甚至有些地方你还觉得还需要加上人的努力才能得到真理的话，那在出发点上就很大的错误了。出发点上第一步我们知道了神的话本身就是真理，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去如何去解释圣经，解释啊，去明白真理，这是我们所问的正确的问题。那这就是很奇妙了，你怎么去分析金刚钻呢？你还是要用金刚钻去切金刚钻才能切割它，是不是？因为它是最硬的了。所以当我们谈到如果一个东西要有东西来检验它，那么它就不是最高的了，这就会有个逻辑上的矛盾了。所以这个至高的真理，神本身是创造我们主，我们和他不同一个层次，他是造物的主，我们是被造物。因这个缘故呢，所以我再来画一个图，
所以神是创造万有的主，那我们是被造物。这个图所要表明是我们跟神是有分别的。如果我只画一个圈，那好像说神跟人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圈里面的。主啊，人要讲理，那上帝是不是你也要讲理呢？如果你是去这样去讨论、这样去分析，是站在你跟神同一个水平来看的话，就只画一个圈了。画两个圈表明说是我们是被造的，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区别，有个所谓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reator 创造主 and the creature 和受造物。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受造之物还有什么资格理由去跟上帝抢嘴呢？那所以我们固然需要明白真理，那我们只能在这个创造主、救赎主启示里明白他，因此圣经是他的话语。我们读圣经怎么检验呢？就是要在神的话语面里面来检验我们大家读经的心得。换句话说，已经解经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了解整本圣经才能了解其中某一节的这个真正意义，透过这一节的意义去看整本圣经。换句话说，在光中才能见光，这是很奇妙，这也是个奥秘。所以如果你能够接受明白说神是创造万有的主，他是绝对的主，所以他的话就是真理，第一步只要你能站稳这个立场的话，底下都好谈了。那么上帝他就有办法让你明白他的话语，这很奇妙的事情啊。我们之间能够讲话、能沟通，我发出一些声波你能明白，语言本来就是个奥秘。这个动物之间也许有一些本能上这个信息的传达，但他们没有这个语言，是不是？他们可以传达一些信息，简单的本能的信息，但他没有语言。语言是上帝的形象功能一个很主要的部分，所以上帝说话我们听，而且能听明白，而且能够听对，不会弄错，那是因为上帝的主权。所以担心我们没有标准去读圣经，除了圣经本身之外，其实是就是在担心，是想的是好像我一个人很辛苦的读圣经，千万搞对啊，搞错我就变异端了哈。不是这样，是说只要你谦卑顺服他，这一个父亲，这位天父，他有办法让你明白他的话语。借着圣经全备的启示，已经解经，借着教会团体的解经，在历史上2000年历史下来，那些现在是所谓新派讲法一点都不新了，都是其实是这老样在翻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历史也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总而言之，神有他的办法带领教会，因为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耶稣自己讲，你是主的羊就听主的声音。当你听主的话语，这里讲到有客观面，也有这个经历上的这个主观面。总而言之，这是个奥秘。我最后只能用一个例，就是说，当我有一个小男孩，他现在7岁了，我有3个孩子，最小是男孩，他7岁，他小的时候呢，现在也差不多了。这个如果他走到这个他觉得很好玩的地方，他就要睁开你的手自己去玩哈，不要你牵他手。但他走到这个危险的部分，比方说有只狗出现啦 啊，或者是这个路很危险，他就会来牵你的手了。他想抓好你的手，免得他摔倒或者是被狗咬到。但他哪里知道，当他抓我手的时候啊，我的手抓的比他抓我更紧。他可能认为他想尽办法来给自己找到正确安全的安全感，但是他哪里想到他没有办法从我的手里抽出去了，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我会保护他。一样的，只要我们认真读神的话语，遵循神的话语，你就会明白了。那如果说每个人都要搞到一套理性解经学的条文，哇，全部弄熟才能解经的话，那么3岁小孩、5岁小孩，他怎么明白耶稣爱他呢？神有办法按照我们不同的阶段、不同状况，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遵心、常常遵守主道。所以，如果你问我实际上怎么做，读整本圣经，不要片面的、支离破碎的。自己主观的解经，也不要单独寻求个人的亮光。我最怕个人寻求单独亮光，如果这个亮光只有你看见，别人都看不见的话，有问题了。大家希望我有独特亮光，这样我才能当讲员跟别人分享别人想不到的。小组查经的时候我讲出来，哎，我们都没有想到，哎，而且想不通，哎，那好像就觉得自己飘飘然了。 那是最傻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身体的成长要全身得到造就。换句话说，我们寻求的是这本神的话语，圣经是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去读懂去遵行的。你这样说来，如果你的亮光跟整体教会神在历史上和他儿女所启示亮光的累积有很大的冲突的话，那你就要想想有没有可能你已经变成极端了或是异端了。好，有这个理解之后，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四个奥秘，很多奥秘存在，但是这位神是伟大的真神，他掌管一切，那我们就他所启示的来遵行他的话语。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认识圣经，基本上这个上面很多部分也提到了，我就简单的提一下。那么圣经的启示，基本的启示观啊，如果我们明白启示这个字的话，我们就知道启示是神将人前所未知的真理将人显明出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晓谕这个字就是启示同一个字，中文在这边翻译成晓谕，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启示我们。换句话说，启示是神传达他话语给人的媒介。如果简单用个最简单的传播学的图来看的话，有一个这个信息启示的来源 source， 它透过一个媒介那个 media 传达到这个 receptor 接受者，那这个叫做启示。那神是启示的主体，人是接受启示的课题。那么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话、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计划传达给人呢？就透过这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我们说到启示。那么启示当然有很多途径，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说得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也不能看见上帝，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表明出来，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神所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所要我们知道神的事情已经显明在我们心里了。借着所造的万物，天地万物，人是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神的永远大能，他的神性清楚到的地步无可推诿。所以我刚刚说了，所以我的布道法很简单，叫手表布道法，随时你都可以用啊。当有人对神的存在有问题的时候，拿这个出来跟他讲，这个手表它的存在就显明这个设计者的能力和他的性格。同样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地方，花前月下也好啦，啊，不管哪边啦，风草啦，这一切，一年四季，神的创，一切都显明神奇妙的作为，遍地满了主耶和华慈爱。主啊，你所造的这全地何其美，你的名是何其美。因这缘故，所以万物都是启示，万物都是在向我们说话。你从伊丽莎看这个世界，从一朵花看着天堂，泰戈尔说的，那在基督徒来说才是真正正确。透过神所造的每一颗沙子，每一颗星星，你可以更加体会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他应许的真实。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吗？当他信心最卑微的时候，他十五章创世纪，当这个就是他亚伯拉罕救回罗德，刺王武王战争的时候，罗德被掳，是不是？那么简单说，你看十四章十五章，亚伯拉罕不拿索多玛王一根阴线。十五章开头，神就在异象中启示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盾牌， 我要保护你，我要大大赐福给你。那时候亚伯拉罕是个信心危机的时候，他说了，那神啊，你要赐给我什么呢？我没有孩子。换句话说，你要记得我，无论有所要赐给我，无论有多棒的多丰富的产业，那继承的是我家中所生养的，我的老管家，那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神啊，你还要给我什么呢？我无子啊。这时候神就带他到外面，带他看天上的星星。你能数得过来吗？数一数星星，数不过来。人要能数算那个天上的星星有多少，才能开始数算的后裔。在一个明亮的夜晚，在中东巴勒斯坦，在天上能够看到这一个星星，一共有大概有8000颗，8000颗。我不知道小时候你有数过星星，你能够数到100颗以上已经很棒了。然后1、2、3、4，哎呀，又重来1、2、3、4，永远数不尽的星星那么多。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每一颗星星都是神按他的大能大力托住，他一一领他们出来，按着他们的名，是每个星星都有名字。那浩瀚的宇宙有多少颗星星，到天文学家现在也没办法算自己出来，几亿几兆颗，每一颗星都是神所托住创造。在那个最黑暗的夜晚，在我们人生最凄凉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你要数星星啊。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大会有没有安排晚祷灵修节目数天上的星星。我觉得基督徒失去在神的所造的这个世界里面灵修这样子的艺术了。亚伯拉罕当他并不是那个15章就相信，就是说他当然相信，他就因这样他相信神的话，因主耶和华这样说，他相信了，他因信称义了。后来还是有考验的，是不是？所以他还是天天在等。我想他怎么能熬过那漫长的岁月呢？甚至还有这个撒拉的建议，说夏甲代打，生一个庶子以实玛利。但是亚伯拉罕当他在失望的时候，他每天看天上星星，就想起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每一颗星星都告诉他神的应许是真，神能力一定要成就的。当然这个还不是数算第这个天上的星星是一处了啊。如果在前面讲罗德啊，13章里面讲罗德的时候，你记得罗德吗？罗德选了那个约旦河谷最美的平原呢、啊，渐渐靠近索多玛城。亚伯拉罕呢，留在这应许之地。当罗德选那个地方之后，这个也没有时间仔细讲了哈。那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牧人不能在一起会相争，但我们是骨肉啊，我们不要相争。这样，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那个右和左在希伯来文可以翻译作北和南的。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对罗德就说，你往北我就往南，你往南我就往北，让我们一起来，仍然活在神所应许我们呼召我们从离乌尔苏哈兰到这个迦南美地，在这里等候神的应许成就。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美地，这个应许，这个迦南地。那么他的意思是和罗德分享在迦南地，叫罗德不要离开迦南地。罗德呢，他却做了一个边缘人，他来到约旦河边边呢、啊。他说：“神啊，我没有离开应许之地啊，我在边缘啊。”基督徒不要做这个边缘人呢，最可怕的事情啊。他约旦河谷，你看那上面所写的，就是迦南地东边的境界了。那个时候是水草茂盛啊。罗德看到的物质的好处，喂养他的羊群牛群，他的选择就在那里了。然后呢，他慢慢就挪移帐篷，到最后靠近索多玛，到索多玛城边了。所以罗德没有听亚伯拉罕的劝告，继续留在应许之地。他不选南，也不选北，他选往东，这带来他最后悲剧的结局。所以亚伯拉罕按照世人来说，哎呀，大家都说他一定很难过，最美好的那个肥沃的水草之地，罗德选去了。他还有什么呢？你到了这个圣地，你就知道了。从耶利哥往西看，高山黄土高原，黄沙滚滚，没有什么牧场。但约旦河边边就是比较茂盛，有水源，是绿洲。那么神那时候对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你起来遍地行走，做什么？数算地上的尘沙， 人要能够数算地上财产多少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他有神给他两样宝贝，这我也是贡献给大家的，每天早上起来数数地上多少尘沙，越数你就想到神的每一个应许都和这个真神的宝贝。晚上的时候数天上的星星，小时候我们都数过星星嘛，现在还在继续数天上星星有几颗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是举手，我送你一件礼物。天天都还在数星星的，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就至少解释我们灵命困难的原因之一。所以好好去数大使命里有多少颗多少粒沙，天上看到星星是有多少颗星星，你就知道神的有没有神性。好，每一个人从心里都知道神，但是呢世人都否认神，压抑不留住对神的认识，所以就把神忘了。因此这个所谓的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它今天还在，但它的功能只能够定人的罪了，不能够帮助人。意思不是说这个普遍启示本身有问题，乃是因为罪人犯罪堕落之后被世界抹杀了心眼，不叫基督福音光照他们，所以他们透过这个，所以这个自然所谓其实不自然的哈，是上帝创造的。这一切的 nature 显明神，所以没有人可以逃避神。诗篇139篇所说的，逃到这个海极去，逃到阴间，神都在那里。黑暗光明在神都是一样的。主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我若数点就比海沙更多。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神的启示重重包围的，但是这些启示，这些所谓 natural 或是这个 general revelation， 包含了神的自然界的这所创造，还有神的历史里面作为，还有神在人良心里面的作为，包括罗马书第二章讲到人里面有是非之心。虽然外面没有神的律法得到外邦人，但是神的律法的功用可以在他们心里，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所以我从来不想向人证明神的存在，这是很愚昧的事。他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干嘛还要演戏来证明神存在呢？证明这手表有个 watchmaker 是非常愚昧的事情。我们所做的是显明神的存在，但他不能再压抑。好，但是因为世人堕落了，这个自然启示的普遍启示功能不能继续发挥在罪人身上，所以神赐下所谓特别启示。那圣经就是特别启示。在圣经的这个形成过程当中，神借着他的显现，就会记载到神的显现。比方说神在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中向摩西显现，这叫 Theophany 神的显现。然后呢神也借着他的神迹奇事彰显他的作为，神更是借着先知写下他的话语，传讲他的话语，这些都是特别启示。在圣经写成到今天新约旧约，对今天我们而言特别启示就是这本圣经，是成文的 written word of revelation of God， 是神的成文的启示。因此神的话圣经好好珍贵这本宝贵的书籍，这本书籍是魔鬼千方百计想要把它除去的。魔鬼千方百计想要早期教会里他派罗马帝国官员来抄家，来包括中国大陆的这个文革一样，想把圣经拿去烧掉，烧不掉。所以后来早期教会是这样的，到了中世纪之后，魔鬼想了别的方法啦，叫人去追求这些传统，教父说什么，去修道院去不注重圣经，来追求他们的灵命，这个黑暗时代。感谢神，宗教改革，神再次施恩，掀起这个宗教改革运动。高唱高举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使我们能够再回到圣经，才能再一次看见唯独因信称义的恩典，唯独恩典的拯救，唯独基督这个中心。魔鬼还是不死心，到了这个17、18世纪之后，他想一个方法，好，我怎么样逼迫教会垮不了，但教会根据圣经啊，现在我开始攻击圣经了，抄家没收没有用，他们会背会传。现在呢，让他们尽量有圣经，但是让他们不相信圣经，所以魔鬼就刺激他们这些新起的批判学。啊，你知道，在这个17、18世纪开始高等批判学啊，一点也不高等，就是 批判圣经，啊，说圣经是谁写的啊？摩西五经是四个底本拼凑的啦，啊，福音书大家抄来抄去啦，都是有些是假的啦，就搞这些东西，让人失去对圣经的信心。一旦你失去对圣经的信心之后，你神的话没有了，你也就没有神了。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九节，约翰二书第九节说，若不常常守着基督的教训、神的话语，就没有神啊，没有子，也没有父了，没有圣子，没有圣父了。不常守住基督的话、圣经、神的教训的，没有神了。异端是这样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批判学就叫人去研究批判学，不叫人好好读圣经，这魔鬼的诡计，我们不要再上当了。神的话说有就命令就立，是就是，这是神的话。所以坦白说，今天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不要去追求那些异梦异象的。追求灵恩是好的，但是那个灵恩如果跟圣经的没有关系的话呢，没有帮助的。比方说有人说找你说，我做梦梦到了什么啊，我会说发出声音，这个叫做什么什么，我有知识的言语、智慧言语，真的我看到了什么。我就要问，那请问那个跟圣经有没有关系？你所看到的、跟你所听到、所讲的，跟圣经有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你把它忘掉了。跟圣经没有关系的，就不重要了。那些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所以不要再去花太多时间想，我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重要是到底圣经神的话语对今天我要说什么，这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反对灵恩。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恩赐，但是那个目的是为了要以基督为中心，更认识基督。所以一切灵恩的恩赐叫基督耶稣为中心。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从来不离开圣经做工的。全副军装里面那个圣灵的宝剑是什么？是什么？神的道、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换句话说，圣灵的宝剑，那圣灵宝剑不是摆在那里好看的，是圣灵要使用的武器，属灵征战的武器是圣经。换句话说，圣灵是透过圣经在今天教会里面来装备他的信徒。为什么？就是因这个缘故，所以保罗说，我宁可说五句按照圣经教导人的话，强如万句的方言。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才能真正造就主的教会。因此这样说来，我们一切追求灵恩服事，这些神迹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但是神迹其实是为了印证所传的道。神的话语永远是中心，因为神的话语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我想这样子就能够破除一些对灵恩派、灵恩运动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的防备，也能够真正 appreciate 积极面在什么地方。所以圣经神的话，我实在不能过分强调圣经重要性。I cannot over emphasize， 因为我再怎么讲，圣经比我讲的还重要。所以一定要好好读主的话语，而且是遵行主的话语。所以圣灵启示非常宝贵的。那信心和理性呢？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真正的信是包含理性在内。那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仔细解释的。但是我要让你晓得说，圣经里面说到信心的结果有几种，是不是？还有不是真实的信心。我们讲的信心是指 the true saving faith。真实得救的信心，有那种暂时的信心，不是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的，这个撒种，这个种撒在我们用更直接的来看啊，这颗心，因为主耶稣自己解明的比喻，田地就是人的心田，对不对？魔鬼呢说是飞鸟来把这个撒在路旁就吃掉了，是不是？所以那个道种第一个撒在路旁，路旁就不是田地，撒在心旁边。那魔鬼就怕这个道种进到你心里，赶快就把它吃掉。那这样的人当下心一听，很高兴，他也愿意接受，但还没有进到心里去，心的边，魔鬼把它吃掉。第二种呢，是撒在浅土石头地上，撒进去了，但是呢留在他心的那个表层非常 superficial， 即使遭遇一些困难，时间考验已久，哇，就是太阳一晒，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他们都是当时欢喜高兴的领受的觉知咯，但是呢不能持久，也是 temporary 暂时的信心。还有一种呢，他是傻的深了，深到内心深处去的，可是啊这内心深处有很多的荆棘，很多的思想忧虑，其他的事情挤住位置的，一直让这个种在里面被挤住，不能发芽长大。只有撒在内心深处的，又把这个心中的杂草这一切都消除的荆棘拔掉的，你知道一个园丁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在除去杂草的，清干净里面的啊，让主耶稣做主，神的道他心里扎根，就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好种撒在好土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至少主耶稣告诉我们，那是这四种表现都是有信心的表现，对不对？都当时都是欢喜快乐的领受，但是竟然有这四种区别，而且前面的三种信心都不是 true saving faith， 只有最后这一种才是。那怎么样能够有真实得救的信心呢？像提摩太后书3:14-15说的，那提摩太啊，你要记住你是跟谁学的，而且是从小从婴儿期就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是不是？所以那么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透过圣经我们有真实的信心，那么这个真实的信心会引导我们过得救的生活。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1:12，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提摩太后书1:12，请。好，在这里我们这个时间关系，用这些经文归纳信心的三要素。第一个，我们说信心是这个理智上的认识啊，有 intellectual 信心，的确有理智上的认识的需要。意思说，当然这个认识是生命的认识，你越认识主更多，就爱主更多，是必然的，不可能只留在当初信主的3点、4律、5步、6法就满足了。你要对主认识更深，在真理上扎根，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么所以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的，这边说得很清楚，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才会伤心失望。就是认识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得胜的主，那你就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忍受自战自心的苦楚，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好，你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遵行主的话语。信心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所谓感情上的皈依。这个感情上的皈依是指说是一个全人的摆上，或者说全人的皈依信靠，而且是从内心深处的 convince。 这边说了哈，并且我也深信，当然这个意思我没办法解释太清楚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说这强调你整个人不只是头脑上认识，你的心都交托上去了。当一个人 truly 他是 I'm truly convinced 的时候，哇，那产生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传福音做见证，上讲台做造就的工作，如果你都不知道你要讲什么，或者说你对你所讲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没有确信的话，那你最好不要上讲台，不要去讲。我有时候听到有人回答问题，或不知道啊，这个关于这个呢，我不太清楚，哎，我试看看回答看看，答错的话请上帝原谅我。这个谦卑的心固然是值得赞许，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要说我试猜看看回答。那如果圣经有很清楚答案，你不够清楚的话，应该让人比较清楚的回答。如果圣经上没有清楚答案的，你不必回答了，有时候那里不是问题了，圣经没有说的都不重要。因着缘故，至少你上讲台你跟别人传福音，要确信你所讲的什么。我常常说，看这些政治家或这些演戏的在那边表演讲话的时候，为什么他明明做那个坏事情，明明是不对，还有这么多人跟着听呢？就是因为他讲的很有那个魄力，我认为我是没有错的。 It is inappropriate but it is still legal， 你懂得什么意思吗？他还有确认我就是 不辞职，那还是有人会支持我。只要你有一种 conviction 的话，坚持到底，总是有人会跟你的，对吧？所以如果这些人，这些人假戏真做，可是基督徒真是很可怜的，真戏假做。哎呀，这个我信耶稣不错，哎，你要不要试看看啊，这个信看看嘛。虽然我也不太清楚去问问，但是我觉得信不错了。你想有个推销员跟你说，哎，这个产品不错，你要不要试看看啊？再问一下啊，哦，我不知道，这信的人也不太清楚，你买了用就知道，就对了，信了就好了。你想他会信，他会买吗？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戏真做。所以既然那些演戏的、那些表演的、那些 entertain 的那些，哇，这做什么都不看讲稿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如果讲到还继续念稿子的话，人家就不要听了。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以后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是稿子写得很清楚，一个照着念的。那现在我发现，如果不注目看我的观众的话，我还在低头念稿子的话，人家一定不会专心听很久的。这些演戏人都能从头背到尾，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福音跟我们的内容信息把它背起来呢？我的圣经、我的讲义被没收了都没有关系，我会照讲。深信，全心的感情感上有完全的皈依，信心第三要素，并且我所交付他 trust， 这很重要，完全的意志上的委身。那这个是信心，一个完整的圣经所说一个真实得救的信心了。那我很喜欢用一个，至少知道他是谁吧，这个要发展要有点时间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经过这样的认识之后，看里面有没有产生一个 conviction， 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感情，哎，发现对他会有特别的感觉，有爱，后来越来越爱上他，对他越来越具有信心，越来越把自己摆上了，是不是愿意付出自己的？那这个时候你还不一定能结婚哦。有的人你认识他，人爱他爱得不得了，可是你不能跟他结婚，除非我下定决心了。对，我们的传福音信很多啊，耶稣讲都对，这个我也觉得他也爱我，但是我现在还不能信，因为我还要回到国内做大学校长，我成为基督受洗怎么办？不行啊，所以我不能，现在我不能信了。人们会因为很多现实的理由拖延或不愿意受洗归入基督名下，也有很多人为一些现实理由不能和他所爱的人结婚，除非他能够靠神的恩典破除万难，说好，我就是下定决心了，把我自己完全交托给他，我才能和他结婚，走上地毯的红毯的那一端，是不是？因这个缘故，所以对基督也是这样，真正信，我对他有认识，是真实认识，不是迷信，不是盲从，对他我有真正的这个确信 conviction， 他就是我要那个，我的爱完全给他。第三，意志上我就是他的人了，不管怎么样，他虽杀我，我还要信他。当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绝对不会以福音为耻，也绝对不会以为主做被囚的为耻了。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这是真实的信心，神要的是这样的信心来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接下来启示和历史，圣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本书，他乃是神在历史里面借他所选召的仆人、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记载下来的。所以圣经都是上帝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上帝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我们先看彼得前书。好，时间关系，我要讲快一点。彼得前书第一章，如果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请。 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简单说，神感动先知写下神的话，那是神的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去在灵里面得到神的启示，去记载下来关于基督耶稣他怎么样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怎样的时候并什么时候。就换句话说，这些先知所写下来的神的话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圣经的中心是基督耶稣的受苦和得荣耀，他的十字架要做成的救恩。所以先知们不是自己乱猜想写下神的话，他们是有圣灵在他们心里感动写下神的话。那这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更有清楚的说明，第19节到21节，彼得后书第1章19节到21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后书1章19节20到21节，请。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很奇妙，19节，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说到更的时候，你要看看前面讲什么。前面讲什么呢？如果从16到18节，前面讲什么？讲到彼得、雅各、约翰和基督耶稣在变相山上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彼得说，我们从前16节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而亲眼看见、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所以彼得说，我所写的是我的 eyewitness， 我亲眼的目击的这个见证。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的声音从天上出来，神在那个山上他说话了。彼得说，我是目击证人。这也讲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灵恩，很多灵恩的经历是真实的，当然有些也不是真实，所以我们要分辨。在这些众多真实的灵恩的经历里面，我相信没有一个比得上彼得当时在变相山上看到基督耶稣变相。那一次特别聚会高峰聚会讲员除了耶稣之外还有摩西和以利亚，对吧？那是真是 summit 最高峰的讲员了。那彼得看到是真实的，真实太美的经历，他都不想下山了。主啊，我们搭三座棚子在这里继续聚会多好，不要离开大使命中心了。当彼得在后来多年之后写彼得前书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那个意象那个经历是真实的。但是我告诉你们，那个是真实的，我还有更确实的事要告诉你们。什么呢？就是第十九节说的，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个更确是跟前面经历比较，所以这个先知更确的预言，原文这个字，如果你看 NIV， We have the word of the prophets made more certain。换句话说，前面是真实的这个经历，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羡慕过分了，你要更渴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比那个更真实。所以我就为什么说神的话语比我们的经历更重要，要用神的话语来解释我们的经历，免得彼得在经历里面乱说话。主啊，我们不要下山了，这个传福音的使命都忘了，在那边享受超级的特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先知的话，这个 NIV 翻译的 NIV 翻得很准，因为 prophecy 这个字就从 prophet 这个字来。 prophet 什么意思？就是希伯来文是 Navi， 就是是神说话的出口，神的代言人。那么先知最基本定义就是替神说话的。所以先知这个字第一次的使用并不是在先知书里。你知道先知第一次使用在哪里吗？在创世纪，当这个亚比米勒亚伯拉罕和撒拉，他把撒拉娶去了，就神告诉亚比米勒说，你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把这个人还，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先知，叫他为你祷告， 才得以存活。那是第一次出现先知这个字。第一个先知亚伯拉罕呢，至少那个字用法，亚伯拉罕能够说神的话，按神的心意为人祷告，这是先知这个主要职分，传讲神的话，显明神的心意，为人祷告。所以在这里，所以先知这个字，先知说的话就叫做 prophecy。 好，那这个字用在新约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呢，在哥林多前书有时候翻成做先知讲道，有时候翻译成说预言。换句话，这个字不是每一次都要翻成说预言的，在这个地方翻译成预言的。所以但是原文是就是 prophecy， 就是 words of prophet。 那我解释一下，先知的这个讲道，我们说这句话应该翻译成我们并有更确实的先知的话。先知的话呢，就是圣经神的话语记载下来透过先知讲的。耶稣说律法和先知一点一话都不废去，这个天地都要废去，律法和先知，所以有时候就是先知，有时候律法，总而言之就是神借他的仆人写的话语没有一点一话要废去的，一点一话都要存留的。那意思是说，所以在这里翻译成预言不是最好的翻译，翻译成先知的话最好。因为先知的话包含两部，第一个叫预言，预言就是说先说出未来要发生的，叫做foretelling。 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的先知书里常预言以色列国家别的国家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错。但是先知书里面你发现它至少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在讲当时以色列百姓、君王、祭司、领袖所犯的罪要立刻悔改，也讲过去的历史来复习，来点名他们。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为直言，直陈当时的情形，叫 force 啊，直接啊，翻译成直言。所以换句话说，当上下文告诉我们，比方说要讲道，做先知讲道，他就不翻译成预言了。你做先讲到讲神的话也不一定是讲将来的事情，那如果是讲说要预言将来，就翻成预言。所以先知的话包含这两部分，旧约告诉我们，新约也是这样。那在这里呢，所以这个地方如果翻译成我们并有更确的先知的话，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先知的话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先知的话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先知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先知的话就是神叫先知说的话，包含了直言和预言，就是这整本圣经所说的。换句话说，圣经上的话都是先知的话，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从来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所以圣经神的话是因为神借着圣灵感动，而这个感动不是我们一般想到有个灵感而已，这个感动是一个是这个强烈的掌管和带领。不错，没有抹杀这个作者，这个 human writer 他的写作的风格，他的用字，但他所用的每一字每一个字都是正确，所以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一点一画呢，一点他是讲到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字母，最小的字母，就是有一个是像中文的这个逗点一样，中文翻成一点翻得很准了。一画呢，一画是指说有些希伯来文字母啊，它这边出一个头或者不出头就差很多的不同的字母，就那个就是这个一画就叫做一画啊。那一点一画连一个字母的一小部分都不能废去。圣经是 verbal revelation 暗字默示，也是 plenary 全面的。暗字默示讲这个深度，那么这个 plenary 全面默示讲它的广度。所以圣经从头到尾都是神的话，而这个感动呢是强烈到个地步，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他们坐那个船在地中海遭遇这个台风飓风的时候，这个船长看太危险，就把那个缆索都割断，让船任风飘去 at the mercy of the sea and the wind， 让他来摆布。让所以那感动那个字就是 carry along， 像那船在大风中被 carry 那一样的，就是人被圣灵 carry along 写出神的话。所以在我在那边划船，我在那边做什么，我可以写我要我写的东西，但是我不是讲我应该说先知他在写神的话语，但是圣灵在这样掌管他，让他这个船是走向圣灵要他去的地方。所以他写出来的话语都是上帝的话，原因就是因为上帝使用 人类的语言，但是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写出上帝自己的心意。这是为什么最后我们来到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讲完这个就结束了。我先念一遍，我们就会结束了。那明天我们再继续，请这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翻到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请念十六节，十六到十七节，三章十六十七节，请。圣经都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神所默示这个字原文是说 God breathed out， 神呼出来的话。所以更白话翻译就是圣经都是上帝所呼出来的话，与教训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督责告诉你什么是错的，使人归正告诉你如何拨乱反正，都教导学艺让你继续走在义路正路上面，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生命任何一件美善的事，应该做的事，正经的事，都是要靠着神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就是神的话，是我们学习神、认识神、爱神、服侍神的根基。今天早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